《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要看到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二十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安守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些恶鬼附的人擅自称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致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来。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来呼求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从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当中看到你的荣美。主啊，当我们聚集为一个教会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可以彰显你的性情，你的荣耀。主啊，恳求你亲自的灵格在我们的中间，借着你的话语，透过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心，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引在你自己的福音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今天早上，主啊，能够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小孩子都仰望于你。神啊，求你借着你一味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位的心灵。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极大的护理之功来保守我们整个聚会的会场。主啊，恳求你恩待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得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恳求你也与你自己的孩子同在，使他可以把你的话语清楚的讲解，忠于圣经的讲出来。主啊，求你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求你至圣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恭敬仰赖在主大能的手中，愿主来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
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到的这一处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第十九章，如果你仔细留意，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主的道的兴旺是这一卷书里面很重点关注的部分。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看到的是耶稣的灵怎么样继续的借着使徒他们宣讲主的道，以至于呢扩展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看到这种的扩展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从 这个使徒行传的这样依次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神拣选了彼得，然后神也拣选了保罗。我们已经看到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结束了回来，又开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然后结束了回来，现在呢他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宣教布道里面。那么在第三次宣教布道的这个旅程里面，他现在来到了哪里呢？他现在来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十九章这里我们看到他之前是来过这个地方的，现在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要花很重点的时间的这个部分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在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过以弗所这座城市，这个城里面有非常邪恶的、非常淫荡的这些的生活、这些的状况。在这个城市里面，在人看来，这么一个邪恶淫乱的罗马大都市，福音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可能主的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路加要借着所记录的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注意，主的道其实是强而有力，节节得胜，进入人心进行扩展。神的道要借着使徒们的宣讲进入在以弗所里面扩展神的国度。所以如果你留意这里的经文，各位，如果你看到第十九章这里的经文，二十节是一个分水岭。二十节之前一到十九节的部分作为一个部分，二十节之后的二十一到四十节作为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二十一到四十节就是反对福音开始扩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所以在一到十九或者一到二十节是我们今天这里要特别关注的。我想请你首先留意到二十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各位，在这里说主的道大大兴旺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福音所带来的扩展跟增长，在范围、在大小、在状态、在各方面的增长以及扩展。这个当中包括了一到十九节里面每一个方面的扩展，这包括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十九章里面所看到的关乎在以弗所这几个约翰的门徒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包括保罗在推拉努的学房所进行的教导，以至于整个亚细亚都明白主的道，都听见主的道。这也包括后边所说的这些邪恶的赶鬼的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最后主耶稣的名受到尊崇。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主的道一直在扩展，一直在得胜，不存在任何的东西可能会阻挡主的道。我想请你留意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大大兴旺并且得胜的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的主的道，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请留意，大大得胜、大大兴旺并且得胜的主的道带来以弗所的五旬节。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部分是大大兴旺的主的道成就推拉奴的大工程。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三方面是神迹随行，主的名被尊崇。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里的经文。首先我想请你首先关注第一到第七节的内容。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大兴旺并且得胜的主的道带来了以弗所的五旬节。在第一到第七节我们首先看到他们的相遇。在第一节提供了一个背景，就是介绍亚波罗他之前在以弗所，现在呢他去了哪里？他去到了哥林多。而保罗经过内陆的地区，所以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以弗所 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安提阿在这个地方。现在保罗呢，他向北向西进入内陆，绕了一个圈，绕到了哪里呢？绕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在经过内陆的那些地区是访问了他在第一次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所建立的那些教会，那些的基督徒，他要去访问他们。然后最终呢他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以弗所。注意啊，他曾经承诺他要再回来，他说神若许可我一定要回来。现在他按照他所承诺的，他回到了这个地方。 注意，在这里圣经说，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几个门徒。你看到吗？在上帝预备的整好的时间，他们可以遇到了一起。保罗没有很迟来，以至于他们先走了，或者是他们早早的走了，以至于保罗跟他们碰不到。没有，我们看到主定义要借着保罗所传讲的神的道，带给这几个人有更新的生命。我们看到圣经提到了这几个门徒，后来我们其实会发现，会知道一个事情，其实这几个人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几个人只不过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确实在施洗约翰的这个教导当中相信了弥赛亚，也从内心里面有对弥赛亚的信靠，但注意，他们的信仰里面仍然有很大的空缺，他的信仰里面仍然有很大的空白。这个空缺空白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第二，主的道要教导他们。我们看到第二节，主的道怎么样教导他们呢？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圣灵赐下来。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的说话有一种暗示，这个暗示的话就是，一个人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领受圣灵，对吗？所以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的暗示性的话语告诉说，一个人在相信基督的时候，他就会受圣灵。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这几个人连五旬节圣灵大能降临的事情听都没有听过，不知道这个事情，压根不知道，完全不了解。注意啊，我想他们不是不知道圣灵这个位格的存在，或者他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神的灵，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提到神的灵，对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灵降在一些人的身上，这些人就怎么样，有聪明有智慧，可以去建造会幕的那些事情。这里不是指这个，在施洗约翰的教导里面也有关乎圣灵的教导，因为他说将要来的那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想他们是知道圣灵的这些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们很可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对一切有关耶稣基督借着他圣灵动工以至于完全应验旧约圣经教导的那些事情，他是一概不知的。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做了关乎对耶稣基督救恩作为应验的这些的事情，这几个人他其实是完全不知道，他们一概不知。第三节，保罗继续的追问，相比起保罗第一个问题是谈到圣灵跟信心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第二个问题所关注的是表明了圣灵跟受洗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回答是什么洗？是约翰的洗。然后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谁？就是耶稣。各位，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这里的这几个门徒其实是十二个人，对不对？这些的门徒其实跟之前第十八章最后所说的亚波罗其实情况是差不多的。这意思说，他们的信仰其实是仅仅停留在施洗约翰旧约的教导里面，他们的信仰其实只是在停留在旧约的教导里面。他们虽然也领受了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但是他们对那以后已经来到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认识几乎是空白，几乎是完全缺失的。所以实际上他们比起亚波罗来讲，他们比亚波罗认识的还要更少。你看到了吗？这些人的心其实是还没有被主的道所得着。所以在这里称他为门徒并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注意啊，这里称之为的门徒是什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现在保罗要准备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注意听，保罗要将他们所已经相信的旧约圣经的教训跟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的作为要把它连接在一起。保罗要指明一个事情，就是旧约所指向的那位是谁呢？就是这个人。旧约所指向的那位是谁呢？ 就是耶稣，耶稣这一位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救主。换句话来说，保罗在说，只有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耶稣，他才能够领受圣灵，他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圣灵的这种的祝福。他鼓励他应当要信靠主耶稣，以至于呢领受圣灵的洗礼。所以你知道，这里很明显保罗所做的是传讲福音的工作。保罗把这些人的眼光带入到旧约圣经里面，然后看到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位弥赛亚，其实就是已经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死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圣经说他们听见这话就怎么样，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里明显表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人已经真正的相信他，因着他们真正的相信，现在呢他们愿意立刻以顺服的心，然后以敬礼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出他们里面真实的信仰。你可能立刻会问呢，哎，他们之前不是受过洗吗？对吗？他们之前不是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吗？为什么在这里又要受洗？他们不是重洗派吗？是吗？我告诉你，显然不是的。留意，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首先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主的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活在被帕子所遮掩的这种的状况里面，你还记得吗？这个摩西上到山上的时候，然后呢与神同在，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就发光，然后以色列民就怎么样，就怎么样用帕子把他蒙住，你理解没有？所以他们不得见这个事情。旧约里面的状况也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相信旧约，但是他们却不明白旧约的那位其实就是耶稣，他们仍然有一些遮挡，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事情，他们看不清楚，他们还根本没有相信主耶稣，这是他们现在的现状，这些门徒的现状。但现在注意，我们的主借着使徒宣讲的他的福音，他的道已经将蒙在他们眼前的帕子拿开了，他们现在已经听见了主耶稣，他们已经明白了主耶稣，他们已经相信了主的道。所以呢，这些人现在有一颗谦卑而顺服的心，他们听见了他们就相信了，他们相信了之后呢，他们就要奉主耶稣的名要接受施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只说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呢？一般来讲，我们受洗要奉什么名受洗？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对不对？那在这里说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搞忘了吗？保罗是忘了吗？不是的，各位，洗礼肯定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的。但这里路加这位作者，他要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或者说路加特别要强调出一个事情，就是洗礼跟主耶稣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是一个人如果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洗礼对他来讲就是毫无意义，正像施洗约翰的这几个门徒一样，就像这里的这几个门徒一样，他们连耶稣都还没有听过，他们还不是真基督徒。所以保罗在他们真正相信基督之后要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务必明白洗礼的前提是什么。洗礼的前提一定是，唯一的前提一定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名。各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要让你了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对一些人是敬礼？你说之前他都已经洗过了，而这些人都已经洗过了，为什么还要洗啊？各位请注意，这不是重洗派。如果一个人在没有真正悔改主耶稣，悔改信靠主耶稣的情况下面，还没有相信的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受了洗，洗礼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像洗澡一样，你知道吗？其实是毫无意义。因为洗礼是一个内心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种外在仪式性宣告的表达，所以如果他里面没有真正的相信，他的这种外在的仪式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我要请你留意到这个事情，各位，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内心相信，才借着外在敬礼的方式表达他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所以既然还没有相信，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的门徒，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还没有真正的被施洗过。所以我们给那些过去不相信主耶稣却洗过的这些人施行敬礼，各位，不是重洗，不是再一次的洗礼，而是第一次是真正的给予他们施洗，他不是第二次洗，而是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洗礼，就是什么？他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的这一次。因为在不相信的状况下面的洗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为什么要给这些受过施洗约翰洗礼的这些人要施行主耶稣基督的洗礼。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听见主的道，他现在明白主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我们看到第三个，他们领受圣灵。到了第六节，保罗就安守在他们的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多少人？12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在哪里似曾相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到了没有？在犹太人的五旬节，在耶路撒冷，这些门徒在等候耶稣应许说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便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你看到没有？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也仿佛看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面的状况的发生，对吗？在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面，彼得向他们讲道，圣经说他还在讲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灵便临到了这个家里面这些听信福音的人。各位，我们看到这里是一样的，当保罗安守为这些领受了主的道，现在是真正的基督门徒，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说预言。这里说方言说预言的意思就是他们讲说上帝的大能的作为，他们尊崇耶稣基督为大，他们在说这些事情。我们所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这里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你看到吗？我要请你留意，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们对这里的经文有一些极大的错解。他们常常引用这里的经文论证说，一个人信靠了耶稣之后，他们才领受圣灵的洗礼，这是错的。我们要特别留意，各位，在这里这一些人根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仅仅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要留意到，圣灵的洗礼在使徒行传当中有四次，这四次是特别的状况，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教会过渡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确实是人先相信了，后来才领受圣灵的洗。但是在使徒行传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总是一个人首先领受圣灵的洗礼，然后人才相信。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圣经说，我只要问你一件，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你在这里看到这种的关系，各位，你就看到说，在今天不再像过去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种的状况。请留意，之前在以弗所服侍的只有谁呢？百基拉、亚居拉。亚波罗来的时候，这一对的夫妻接待了他，但现在呢，亚波罗已经去到了哥林多，百基拉、亚居拉仍然在这个地方，现在保罗也来到这个地方。注意啊，现在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12个人，他们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他们归信了主耶稣基督。在这12个人身上所发生的，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基督国度借着他的道带来的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知道吗？从耶路撒冷的角度来说，以弗所就是地极了。从犹太去到外邦，从旧约的应许到新约的应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主的道正在继续不断的渗透和扩展，并且得胜。想象有一个河坝，一个超级大的河坝，你知道吗？有一个小洞，而这个小洞里面水怎么样？不断的从这个小洞里面流出去。你知道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河坝将会崩裂，福音的河流要完全冲垮这一切。你在以弗所看到的是这个工作。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要先思想一些的事情。我要请你首先思想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仍然存在着一份极大的信仰上的空缺跟空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也许这些人他们对教堂很熟悉，这些人可能对圣诞节很了解，这些人可能对基督教的音乐非常的知道，这些人可能对圣经当中一些人物他们也晓得，这些人可能参加过教会，所以他们对教会的一些仪式他们非常的知道，但他们缺乏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们好像知道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空白的。当时这些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们身上所发生的，也可能是在今天温州这些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有很多人他们从小在基督教会里面长大，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爷爷奶奶是基督徒，还有家里的亲人是基督徒传道人，但这些人他们几乎对耶稣基督是空白的认识。各位，我担心今天担心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当你来加入教会，或者你来到我们教会，我担心你绝不要对主耶稣是空白。你可能来到恩约教会，你可能能够讲出来很多他们是怎么聚会的，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是聚会有多少人，他们在聚会做什么，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你应当核心性的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主耶稣是谁，主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有没有被主耶稣基督得着。我问你，你今天有没有 有一种空白，这种空白就是提到耶稣你好像很苍白，提到耶稣我们好像很苍白。我要请你留意一个事情，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也存在着这样的状况，就是有些人他们会背使徒信经，他们如果你问他耶稣是谁，他们也能够回答。这些人就像鹦鹉一样，你告诉他，他们能够把一些正确答案给你，但他们的生命从来没有被福音所触摸。他们可以告诉你，像一个命题式的这个答案告诉你，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然后福音是怎么样的，但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被福音所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请你再一次的来审思这个事情。你说你信耶稣，你说你加入教会，你说你常常与神有关系，耶稣对你是空白的吗？你说不是空白，我能够讲出一些命题，你说我能够讲出一些的教义。我想请问，这些教义有没有真正在你的内心里面触摸到你的心，以致你真的相信说对，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样子，我观察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当中我们的一些人，我很担心当中的我们一些成员。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被耶稣基督得着，你不会是空白的状况，你不会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你不会不愿意谈论主耶稣。你在主日的时候你才想到耶稣，才想到圣经，你在平常的时间你没有关乎耶稣的事情，你与人交谈没有谈到耶稣的事情，你不会把耶稣放在你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耶稣对你来讲可能是空白的，你知道吗？你可能关注工作，可能关注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谁漂亮，或者谁 谁做得好，或者谁菜做得好，或者谁做什么。但我们可能很忽略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对主耶稣我们不知道。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他救了你的生命，我们花多长时间来祷告呢？如果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你知道他爱我们，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呢？我有一种担心，这种的担心是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周而复始的过着基督徒的这种的生活。每个礼拜天你知道要去教会聚会，但如同行尸走肉，你的内心是空洞的，你的里面是沉闷的，你在聚会当中，在祷告当中，在读圣经当中，你没有跟耶稣基督有任何的乐趣。你的乐趣不来自于耶稣，你的乐趣来自于手机，你的乐趣不是来自于耶稣，你的乐趣来自于对人的论断，你的乐趣不是来自于耶稣，你的乐趣来自于生活，或者来自于你金钱的这些的得着。各位，求神要再一次触摸我们的心。你可能看了福音真理，看了福音的大能与信息，你可能谈论过这些，但我要鼓励你，你要不断的被福音得着，你要不断的更新你自己福音的了解，你要真的让这些认识开始转化为一种生命在你的里面。福音有没有进入在我们的心，不再让我们的心感到空白？福音有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心，不再让我们的心感到空虚？如果主耶稣没有在情感上成为我们极大的满足，那主耶稣就什么也不是。对我们来讲，主耶稣还不是我们的所有。而你知道这样是在犯罪得罪什么？所以正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他的福音之道，这是过去的主题，这也应当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当信主耶稣，各位，当信主耶稣，不是当信政治，不是当信某某人，是当信主耶稣。第二，大大兴旺并且得胜的主的道，成就推拉奴的大工程。我们在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了这些。第八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一连三个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放胆讲论神的国这些的事情来劝导人。保罗总是很优先的，在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首先去到哪里？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这一次是破纪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居然在一个地方一连待了三个月，没有人骚动，没有什么引起什么骚动，对吗？他跟他们以旧约圣经来讲论神的国，其实讲论神的国就是在讲耶稣。因为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各位，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引进了神的国。所以一个人要想进入神的国，要做的事情必须首先来悔改，信靠主耶稣。到了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开始听了有反应了。这些人的反应不是相信的反应，这些人的反应是不相信，不仅不相信，而且这些人还要毁谤主的道。这个道现在就是耶稣，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毁谤主耶稣。为什么他们毁谤主耶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啊？圣经提供了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里刚硬。你几乎可以看到这里的拒绝的这个次序。第一，他们首先心里刚硬；第二，他们用头脑，他们心里刚硬了之后，他们又用头脑去拒绝，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用嘴巴用行动公开的去毁谤。你看到没有？心里面刚硬，头脑拒绝，然后呢，用嘴巴用行动去毁谤。所以这里心里的刚硬所说的意思就是硬化了的意思，这里的刚硬的意思就是麻木了的意思，不管你怎么讲都没有用了，反正我就是不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圣经说，保罗就怎么样，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讲论。因着保罗看到了人心的这种的悖逆，顽梗的不相信，保罗很明白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的这样的道理。因为什么？因为猪不认识珍珠了，猪不认识宝贝。换句话来说，这些人成了讥笑者。保罗不是怕引起什么骚动他才离开，他离开是因为这些人已经越界了，他们甚至是在亵渎圣灵。而且他在这里叫基督徒跟这些刚硬不信的人要分离。为什么？因为他们抵挡真道，免得他们的信心被这些人所搅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在以弗所从会堂离开，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开设了一个学堂，叫做推拉奴学堂。他在这个地方天天讲论福音的事情。你知道吗？有一些抄本他记载，就是保罗在这里天天辩论，从5点一直到10点，也就是说在5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保罗在这个时间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讲福音的工作。所以这5个小时基本上是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个地方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睡午觉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就利用这一段的时间，保罗在他们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做这个工作，讲福音给他们。第10节，圣经说他一直在这里持续了有2年之久。保罗坚持做教导，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看起来他从会堂离开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看起来要开始推动一个推拉奴的事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各位注意，这些事情在神的手中变成了一件极美极好的事情。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切住在亚细亚省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各位，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大工程，大得不得了。在这一块的领域，你知道吗？一个省的这个领域，这些人都听见了主的道。一个小小的书房，一个小小的学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以至于让整个省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呢？怎么做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天天讲。可能怎么样，当中一些听的人也邀请其他人来，然后呢，甚至可能也有一些的写作。总之借着传讲的这些的方式，你看到在亚细亚这个省的这个地方，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各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这个事情。也许就在这段时间，哥罗西的教会，包括启示录2到3章里面的亚细亚7个教会，这些的教会就都被建立了。因为以弗所已经成为亚细亚教会的中心的焦点，你知道吗？这2年其实是不得了的这个时间。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主也使用我们的教会，小小的教会，能够让全温州、全浙江、全中国能够听到主的道。到这里为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的一面呢？不存在任何一样东西，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或者事或者物能够阻挡主的道的扩展兴旺与得胜。你可以看到的是，主的道福音有一种战无不胜的能力，会堂不能够框住它，你知道吗？反对的犹太的势力跟犹太主义不能够框住它，任何的理性的刚硬以及抵制不能够框住它。今天也是一样，各位，我们要留意到这个事情。基督教最猛烈的威力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主的道。基督教最猛烈最有威力的工具就是主的道。我们一定要学习天天去谈论主的道。各位，我们要让主的道被高举起来，而不是要给人一种对基督教的歌舞升平的这种好印象。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在讲主的道，他们请了很多的明星，他们在做表演，他们不是在高举主的道。你知道，当有一天真正逼迫来的时候，表演是没有用的，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力量让一个人可以继续的站立，但是主的道可以。文艺表演是苍白无力的，但是能抵挡一切的在于什么？ 是主的道。我们一定要学习在主的道上长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一定要祷告圣经，我们要学习主的道，我们会长进的。如果我们离开主的道，我们不会长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在私下里面，我们可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谈论很多，但是我们要谈论的最主要的是主的道，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可能跟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或者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待了一天的时间或者待了好几天的时间，你觉得在一起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东西，也可能就是我们一起有一起做了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谈论主的道，你知道吗？我们离开了这个核心性的关注，你觉得其实生命当中这一段的时间其实可有可无，你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你跟一些的弟兄一些的姐妹，你可能只是谈论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道上彼此的激励，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不仅你们的关系在增长，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与主越发的亲近，我们借着这样的交谈有一种影像，有一种指向，把我们从软弱指向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无力指向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那种苍白的状况里面指向耶稣基督，好像回去了之后你就开始变得有力量。各位，我们要思想这些的事情，看电影，聊八卦，谈政治，紧紧的吃饭，都可能会令我们厌倦。主的道能够让我们的心被福音得着，我们可以变得有喜乐有平安。我这次在外面聚会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厌倦了讲，他说我已经厌倦了讲，我要的是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福音。我们发现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太容易讲，我们可能太容易辩论了，我们可能太容易去讲这个讲那个，讲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真实的去实践主的话语。各位，我们不要生疏于做这个，我们不要生疏于谈主的道。如果我们作为夫妻，你知道，如果我们越多的谈主的道，不仅我们夫妻的关系会长进，而且我们真的会越发的圣洁。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直有家庭敬拜，你知道，家庭敬拜能够推动我们越发的靠近主，因为这是一个蒙恩之道。所以让我们要建造家庭的推拉努学坊，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就是推拉努学坊，你知道吗？第三，我们在11-20节，我们这里看到了神迹随行，主的名被尊崇。要知道，在以弗所这座城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邪术、各样邪灵巫术的这些的东西。这里可以说是撒旦的一片沃土。保罗住在一个对属灵的这些的事情非常敏感的城市里面。你看到在圣经这里开始的时候，11节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加增保罗一些属灵的能力，好像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不平凡的神迹啊，甚至有人把保罗贴身的手巾、围巾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邪灵就出来了。哇，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像彼得一样，他的影子照着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怎么样，就得医治了，这非常的独特。但是当然不是每一次保罗都这样，但是这是神在以弗所这个迷信的城市里面上帝加贴的特别的能力。11-12节，圣经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前面的两个字神迹，这个词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保罗的手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不是保罗自己所做的，各位，他自己没有能力，这一切是谁做的？是神做的。这种奇异的大能是出于神，而且是仅仅是出于神。请特别留意，神迹的发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实所传的道。为什么上帝要让 在这个地方传讲道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让神迹随行呢？让神迹见证主的道。所以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赐下神迹了，他赐下这些神迹为的是让人对听见的道毫无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得到坚固而且得到证实。那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留意到，神借着使徒们行神迹也在告诉我们使徒的这个职分被印证出来，也就是说当保罗行使神迹的时候，见证保罗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使徒，他是有使徒职分的人。所以今天有没有使徒呢？今天没有使徒，今天不再有这种固有的能力，像使徒一样走过去的时候照着谁谁就可以得医治，不存在这样的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插曲性的对应的事件发生，在十三节，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人，犹太人向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领你们出来。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信不信耶稣？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是二手货，你知道吗？他们把信仰当作二手货来处理。这些人不信耶稣，但是他们却渴望得着福音的能力。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但是他们渴望有一种福音那里来的能力。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呢？他说当中有一些人是什么？祭司长的儿子。你想想看，祭司长的儿子，祭司长是谁啊？整个犹太国来代表民众向神呼求的这样的人，他们却把他们的儿子教成了这个念咒赶鬼的这样的人。各位，这再一次给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十四节告诉我们，十五节这些恶鬼就开始对这些人开始回复。你知道恶鬼的回复是非常正确的，恶鬼回复怎么回复？恶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你们是谁呢？你理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回复。耶稣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保罗我也知道他是神的使徒，但你们是谁呢？各位，你知道这个问题要指向我们，要指向我们，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如果你的信仰连鬼都可能起来见证你的不是，说你们是谁呢，你就有危机了，你知道吗？你就有危机了。你常常来教会，你也读经，你也祷告，你也做很多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些鬼有一天可能说你们是谁呢，这很危机啊。我要请你留意，把耶稣的信仰当作二手的东西来对待，这是可怕的。所以这些人接下来羞辱就到了，十六节，恶鬼捉弄他们，他们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你看到吗？他们赤身从房子里面逃出去。十七节特别要关注，各位特别要关注，凡住在所有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怎么样，就尊大了。你知道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什么很尊大吗？亚迪米女神很尊大，他们的剧院可以容纳25000人，这些的剧院很尊大。但现在各位，主耶稣基督的名从此就怎么样，就尊大，看起来是一件羞辱主道的事情，对吗？看起来是一个机会被别人羞辱基督教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是一件混乱基督教的事情，但主的道怎么会被这些阻拦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却带来的所有的人不仅在理性上知道，而且情感上也开始感到惧怕。结果是什么？主耶稣的名从此变得尊大。在接下来18到19节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场复兴的运动的发生，正在发生。你看到吗？那些已经相信的人，他们出来就做见证，做信仰的见证。而那些从前不信的人，现在很明显他们是归信了。他们现在做什么？把从前所信赖的那些理论的书籍，他们都拿出来怎么样？烧了，有一种信仰的一种归正。他们宁愿不要5万块钱，也要来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看到没有？这仿佛是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那些的鬼去到了2000头猪的里面，猪闯下了山崖，而这个人 却怎么样得救了。这里呢要表达跟这里很相似，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的价值比起那些猪来讲，其实根本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你知道吗？同样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个五万块钱，你知道吗？五万块是什么概念？对我们现在来讲，五万块根本不算什么钱，对吗？那个时候一个人普通工人一天的工钱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一块银子，一天一块银子，你知道吗？五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他们不要五万块钱，耶稣，他们要耶稣。结果主的道大有能力的扩展，而且不断的得胜。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主的道在扩展，在得胜，不存在任何能够阻拦主道的事情。有些总结跟应用，请你注意听，各位，主的道终将歼灭仇敌撒旦的国。这是我们看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两个国度的征战，撒旦的国度，我们也看到了基督的国度，对吗？所以当使徒们传讲主的道，我们看到基督的国度是强有力的推进，以至于什么东西都不能够阻拦。在初代教会是这样，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也是这样，什么可以阻拦主道的发展吗？什么可以阻拦主的道福音的扩展吗？不存在。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像皮球一样，当你拍得越重的时候，这个皮球就会怎么样，弹得越高，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的政治性的这些的国家，他们不知道这些，他们不明白这些，但是确确实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带向启示录的时候，有一天基督的国度完全要吞灭，而且消灭所有撒旦的国度，你知道吗？连撒旦，一切跟从撒旦的这些人，一切拜偶像的人，他们有一天都要被扔在地狱的火湖里面。但是哪些人要得胜呢？是那些弟兄们。哪些人要得胜呢？是那些信靠依赖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的那些人，他们要得胜。各位，主的道终将得胜，你知道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这样，在中国，在温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我要告诉你，今天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你也在征战，我们是在征战，基督徒的生命每天都在征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如果我们不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努力的征战，你知道，你就长久的伏在软弱里面，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不断不断不断不断，你在软弱的这种境况里面，你没有办法起来，你不想读经，你不想祷告，你不想聚会，你不想跟弟兄姊妹相交，你不想做所有属灵的这些事情，你过着一个很苍白的生活，你知道吗？看起来你的外表不错，但是你的内心是苍白无力的这种状况。你为什么没有力量？因为你从来没有进入在征战里面吗？或者你一征战你就怎么样，你就投降了吗？我们要小心，各位，我们今天在与黑暗的属灵的看不见的国度在征战。今天当我们去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你知道我们在跟属世的这些世界观价值观在征战。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面临着世俗的这种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对吗？实用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对吗？这些成功神学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想要成功，我们想要发财，我们想要安舒的这种生活。各位，你要小心，你的目标有没有已经挪移了？你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一出发的时候，你可能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当你跑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你是不是依然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要不要迷失你的目标，不要迷失你的方向。如果你已经停止征战，你已经开始摇摆，撒旦的势力要吞灭你，你要征战。你可能一段的时间说你不想祷告，所以呢你就继续不祷告，然后呢你就没有了祷告。一段时间你可能不想读经，然后呢你就读少一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你几乎就没有读经。你唯一的读经的时间就是传道人说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然后那个时候看一下圣经，基本上你的一个礼拜没有读圣经。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好像你死了一样，你已经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已经非常的危机，好像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像一个基督精兵的勇士的这种状况。 但是这不是基督子民身上应当有的事情，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你知道吗？而在当中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他们也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些成为基督子民的人，他们有一天也要跟他的主一样，要践踏蛇的头。我们可能出现的状况是什么？这只蛇它在地上在那里的时候，你要举起你的脚，你要怎么样？你要用你的脚跟很有力的踩下去。但这只蛇在下面的时候，它就看着你，它可能想的是什么？你如果踩下来我就咬你，你如果踩下来我就紧紧的咬你。但你知道这场属灵的征战已经无可避免了，一定要发生了，你必须要踩下去，你知道吗？你必须要踩下去，而且你要用力的踩下去。你知道接下来你踩下去的时候，这个骨头会进入在你的脚跟里面，而且你会流血，你会很痛，但你知道你必须要踩下去。你要进行属灵的征战，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开始征战，要起来征战，你要踩下去。这个骨头它的牙齿进入到你的里面，让你的血已经灌溉了它的整个头部的时候，你仍然要踩下去，直到你听到一段声音，就是他们的骨头开始变碎的声音。你也不能够放松，你要一直的踩下去。我们这些温州的基督徒的可怕是在于，我们一去到战场上，我们看到那种场面，说投降，我投降，我们就缴械投降。各位弟兄们，各位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征战，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大能，我们要起来征战。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动力正在推断着我们，推动着我们，我们开始过着一种生活，我们开始跟福音已经没有关联。我们要起来征战，否则我们就要被吞灭。我们要爱主的道，我们怎么样征战呢？我们要借着主的道来征战。今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是不断的存在着征战，我们可能会恐惧，我们可能会战惊，我们可能会担心，但是我们要信靠，按照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我们要不断的去努力这样去做。所以我鼓励你，如果要让神的道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兴旺，有得胜，你一定要每天有规律的要读圣经，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现在你一天读三章的圣经，我鼓励你还要继续的读圣经。如果你一天已经思想了这三章的圣经，你还要继续的思想。我要鼓励你要背诵圣经，而且要默想一些的经文，因为如果你不默想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我也鼓励你要用主的道来跟那些悖逆的思想、属世界的价值观要征战，不要放弃。我们随时随地会临到一个思想，这些思想我们需要用主的话语去抵挡它。就像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圣经的话去抵制这些。你不要随便的妥协，而且我也鼓励你，你要跟别人分享，因为如果你跟别人分享，你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因为每一次当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把主的话语再一次的复习了一遍。我也鼓励你要传讲福音，要甘于受辱。如果我们传讲福音，我们就实际的就是在活出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这些的逼迫，很多的毁谤，很多的压力，但是你知道这是极大的鼓励。这个礼拜四教会我们传福音，我鼓励